就来开始了哈，
摇过了，
怎么样？
摇过您了，上过了您。
哦，摇过您了。哦，没关系，我想大概是这个，嗯哼。好，我想我们就先来做个祷告，然后来开始哈。恳求天父，在我们下午这个时间有点疲惫的时候，让我们也继续。有一个时间好好的冷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清醒我们的头脑，让我们来观看你在这世代你自己的心意和作为。我们恳求你自己来恩待，来祝福这一个时间的聚会，让你自己的心意来显明在弟兄姐妹的心上。在你面前恭敬仰望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啊，好的，请上面那个弟兄来帮助我们放一下那个影片，让我们大家来看。
于使你心中催迫他们孕育生产一个纯华人的差会，华人福音普传会，要他们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向华民万民传扬天国的福音。华传的开创期，资源缺乏，路途崎岖，但却有不少同心的同路人，他们从各地各方以祷告、人力、财力支援华传的宣教事工，他们认同华传的意向，愿意同心承担普世宣教的重任。在北美的近邻加勒比海、波多尼各、牙买加一带，以及中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那里不但有早期移民的华侨，更有许多抱着一个黄金梦而离乡别井到彼邦的同胞。无论是老华侨或是新移民，他们每天从早到晚辛劳工作，营营役役地为了生活，也为了一个渺茫的黄金梦，在那个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异乡屈辱求生，以为总有一天可圆天堂之梦，谁知却是奔向地狱之途。孤单、苦闷、贫穷，生活的颠沛流离，没有身份，加上罪恶的引诱，使他们被囚的心灵重重地被捆绑着。谁明白他们心灵的需要，透视到他们生命的终局，而愿意到他们中间把真正的平安和自由、神的慈爱和永恒的曙光带给他们呢？吴光勇、李美宝、施约瑟、许慧玲、伍奇德、陈慧贤、蔡明好、方秀玲等宣教士看见了这些人的需要，听到了主的呼声，他们回应了，去到他们中间把福音的信息、主的救恩传给他们。在多年的战火及共产主义残酷的统治下，带给柬埔寨、缅甸佤族及神州大地的百姓是心灵、肉体、社会和国土极大的伤害，那里需要神的真理，那里的百姓不认识真神的慈爱和公义，他们渴望神的救恩，他们的社会需要基督徒伸出爱心的手去支援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们的年轻人渴望得到真理和知识。 佤族领袖向基督徒要求300位传道人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希望设立10家学校教育下一代，他们需要人指导开拓农业，也要医疗人员去帮助他们的保健，更需要人去扶助他们拓展福音事工的培训工作。李传颂、胡美仪、姚国良、钟昌明等宣教士回应了这个呼声，他们放下优渥的职业、安舒的家园，已经踏上了征途。柬埔寨全国有80%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人，他们是迷失的一群，是无根的一代。国家贫穷，无法供应基本的教育，父母为了生活无法教养孩童，这些青少年人每天流浪街头，结党纷争，自组一群，成为社会的祸患。他们原是纯良无知的一群，只因为没有得到指导和关怀，才误入歧途。另外有一群同胞，他们存着淘金梦的热忱，从遥远的家乡跑到柬埔寨，本以为是从此踏上光明大道，谁知反而落在更艰辛、更黑暗的窄巷里。许佳丽、方雪芬、卢杰香等宣教士目睹了这种苦境，甘愿离开加拿大安适的环境，去到他们中间分享神的爱，以真理和爱心服侍他们。神州10多亿同胞，几千年都在撒旦黑暗的权势下，没有真理和公义，也没有爱和光明。近几年蒙神的恩典，很多同胞得闻福音，接受救恩，但是缺乏属灵的喂养，以致走歪了路，所以急需属灵的保姆去喂养和培育他们，使他们的智慧和身量能一起成长。郑希光、何思铁、张晋和、黄秋红等宣教士愿意投身在这个广大的和田，为主把真理分享和实践出来。每年美国有几万名从中国、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来的华人莘莘学子，他们千辛万苦地到此，为了追求知识的充实以及一个发展的空间。他们是未闻福音的群体，是主耶稣要拯救的百姓。划船的宣教士雪心信牧师师母常常不畏风雪，不怕路遥，风尘仆仆地巡回于美国中西部13个州的大学校园中传福音，也培育和训练信主的人成为主的门徒。许多学子在这里认识真理，相信主，成为主的门徒，又把福音传递给未信的人。划船的宣教士们已经踏上宣教之路，他们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把福音传扬，只因为他们愿意为主无所留，为己无所求，做一名无名的传道者，使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一切的享受，使自己的脚甘心到这条道路上来奔走。请您也来加入这个行列，为天国的福音努力奔跑吧。感谢神，在这个大时代的交接期中孕育和生产了划船。划船面对21世纪这个伟大而艰巨的时代，每走一步都不轻松，是需要经历时代严峻的考验。 但是感谢神，划船深信神既然孕育生产，他也必哺育引导划船，直到主再来。但愿靠着主的恩典及他得胜的权柄，我们众人在他再来的婚宴时都能与他同乐同荣。阿们。
好，谢谢啊。能不能坐靠近一点点？能不能请坐靠近一点点？现在我要再来放补充的一些图片，让你们看得更清楚。我用 overhead projector 来放哈。现在这样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哈。现在全世界有60亿个人口，那真正的基督徒才只有差不多20亿，但是其中真正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到底有多少比例呢？实在是很难讲的哈。特别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口号哈，我个人学的一个，我个人的 ministry 的一个 motto， Share God's healing word to a broken world， 将上帝一个医治的话语带到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哈，这是我个人所学到的。那在我们的拆船里面，我相信比如说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划船有中西部宣教士在美国中西部13州，在那里有血腥性牧师在那里奔跑哈，在中西部在那里传福音，还有各位你们在自己的本地这个地方传福音，我们称为这个是 E1 M1 的那个福音工作。但是现在划船只能够做的是 E2 或者 M2 的工作，我们说是 M2 了哈，就是说同文化却是远方的宣教。但是我们现在的确还没有能力可以做跨文化的、跨越文化、超越种族、超越文化的一个侍奉。我们是真的是很盼望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哈。但是以前西方的宣教士就他们做这个 M3 就做得很不错哈，他们都是跨文化远方的宣教，他们是学语言来学不同的语言来将主的福音来传给我们自己我们的同胞哈。 OK，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美国中西部，我想你们在这个地方都知道13州大学校园省有多少的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信耶稣，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从中国国内出来的实在是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福音的群体哈。接下来是华人，我们常常都看到是流落带到各地去的单单波多黎各，这个属于美国的一个领土，波多黎各当地就有差不多20000个讲广东话的哈，差不多就有20000个在波多黎各那边生活。那这是我们的宣教士蔡明好跟方秀玲，他们在那边工作。阿根廷当地有，我以前在阿根廷侍奉8年，当地经济好的时候，经济景气好的时候，华人差不多有50000，但是现在经济景气不好，现在很多华人都尽量离开那个地方哈， 现在那个地方差不多有30,000个华人，但是若是我深入跟你们分享，找下一堂课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地的实际的状况需要的时候，也许你们会很讶异，华人怎么流落到全世界许多的角落，实在是光景实在是很可怜哈。那这是巴西是总共有华侨有差不多12万人，单单讲广东话的就有50,000个人集中在 São Paulo， 那讲闽南语的差不多有6-7万人，其他有几千个人是从中国大陆各地去的，那大部分都是华人，都是集中在商业区哈。那住在 São Paulo 的住在南美洲的华人，事实上他们的经历，因为不懂得语言，不懂得当地的西班牙语的文化，葡萄牙语的文化，不懂得法律，不懂得很多很多，所以生活上有很多的困苦。那特别是比如说生病挂，需要到医院挂号怎么办？不会讲话，什么都没有办法。这个我会找时间跟大家一起更深入的来分享。那同样的在智利也是有很多的，在这个伍奇德宣教士他们也是从加拿大过去的，他们原来也是香港背景。那看到智利有很多的讲广东话的华人在那边居住哈。这是柬埔寨，柬埔寨曾经是一个杀戮战场，我们看这个就知道了。柬埔寨曾经是一个杀戮战场，当年听说在那个赤棉的时代，把那个小婴儿就抛到空中来，然后那些军人啊，就拿小婴儿当那个枪靶子这样子来打靶，就把一个小婴儿给打死掉啊。当时的那种杀戮战场真是可怕哈。现在这样子的博物馆在柬埔寨有很多的地方。那全国现在在成人人口里面60%都是妇女，男的很少。那全部的人口里面20岁以下的孩子差不多有将近80%的人口，那个国家真的是很可怜哈。所以我们的宣教士，我们认为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我还有为了传福音，我们的宣教士就稳扎稳打的在那边宣教，他们就在当地设立了那个青少年培育中心。那借着青少年培育中心，他们就可以关怀到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也给孩子也带领孩子的父母亲来信主哈。OK， 这个是这个是金三角，就是东南亚最毒品最猖狂的地区哈，金三角的地方，在那里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那这个是显明出来是他们在水上市场交易哈。那这个地方艾滋病啊种种那个已经非常的泛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就是说色情交易的场所哈。那这个是赌博的地方，公开的赌博。那像刚才所以黄就是说色情的，赌这三个在整个那个 金三角的地方，在泰国那附近、缅甸那附近，很厉害。这一张图片，这个上面就是鸦片，鸦片很漂亮，味道也是很香，但是很毒的哈。这一个人就趴在那边吸毒，这个已经是被他控制、被毒控制了哈，很可怜的。就是说，这一个人假如没有信耶稣，他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一辈子简直是废掉了哈。另外，张宝华牧师有讲到说，在泰国那边就是色情很泛滥。那我们有宣教士就在泰国的阿卡族那个地方服侍神啊。这个是阿卡族的妇女，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放一个那个在这个地方，表示他们年纪越大，他们的那个筐越长哈，然后脖子越拉越长。这个是一个被一个迷信被巫术所捆绑的一个地区。这种地方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这些妇女真的是一点人权、一点生存的价值都没有，他们是活在一个很可怜的环境里面。那这些女孩子都是差一点被骗到那个色情场所去的哈，被贩卖到色情场所去的，是我们的当地的一位我们的同工，本地同工来抢救这些女孩子，他就在当地成立了阿卡福音中心。这一个弟兄是新加坡人，但是他娶了阿卡族的一个姐妹，成为他的师母，然后他们一直一二十年来都是住在当地，在那边在那边抢救这些少女。好，缅甸最近这几年是一个福音非常有反应的地区。1999年，单单缅甸这个地方，这个佤族啊，缅甸佤族1999年一年之内有10000个人洗礼，有10000个人信主，但是群体归主，也就是他们的酋长、他们的司令官、他们的军队的司令官带领他们信主，他们就整个集体归主。但是我们唯恐他们集体归主是盲目的信，所以我们要求这些传道人一一去跟他们接触，去查考是不是他们真正有真正的自己的信仰。那缅甸佤族最近这几年有很好的福音的反应。缅甸佤族是他们的最高的统帅是一个司令官，这个司令官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本来是一个猎人头的一个种族哈，一个部落。后来司令官信了耶稣之后，不再猎人头，不再杀人了。那但是这个司令官的妻子到现在还没有信主，还是一个佛教徒。所以在我们在福音的传福音的工作上面，在佤族的工作遇到了有一些些的阻挡。这是佤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一般的居民是生活在村落里面。那这也是好，那这个好像是有点像中国的家庭教会，但是这是在佤族的地方，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传道人在那边讲圣经，然后这么多人在那里听福音，在那里听圣经的教导。那佤族的传道人平均只有受训40天就案例为牧师， 事实上在传道人的数值里面算是很不够的，但是他们曾经像我们向华人的差会要求了300个宣教士，但是华人的差会没有办法供应这么样子的这样子一个数字去应付他们的需要。佤族最近这几年有相当的对福音，对主耶稣的福音有相当的反应非常的热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这是1999年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当年有10000个人争着要接受洗礼，这是佤族。我们划船在那边的当地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为他们建礼拜堂，一方面我们帮他们的传道人建立培训中心，我们希望能够延长这些传道人的培训的时间跟数值，好让他们能够有效的栽培这些初信者，并且往他们的村落去。他们有七十万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到1/3的人的他们部落的人信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划船现在正在积极的推动。那些本地的工人在培训的期间，还有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的经济来源，也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差会来供应给他们生活费跟基本的薪资这样子。那我们有几位宣教士在缅甸佤族那个地方工作，要上山，要开车子，要开了很多那个山路，都是泥泞路或者是山路要开车好几天，但是我们的宣教士在那边服侍主。那这是缅甸佤族的第一批他们的传道人，第一批受训的同工，这是我们在那边为他们所建立的圣经学校、圣经学院的校舍的种种。那最后，当然我就很用一下子跟你们介绍，这是中国，但是我们划船，我们绝不跟中国的官方所承认的三自教会绝不跟他们来往，免得在信仰上面有扭曲的现象，所以我们只有跟家庭教会来接触。那我们都是绝对秘密的。我们现在已经在中国有一些宣教士，也有培训一些同工，但是我们不让他们曝光，不让他们让外界知道太多他们的事情，免得延误了他们的服事。但是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合场，有机会我在这里我没有塞班的图片有机会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前一阵子去塞班的工作的情形。好我们就看图片，就看到这个地方，谢谢。不晓得你们对我所提出来这些有没有疑问没有？好，佤族分成OK， 佤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哈？是，佤族分为南佤跟北佤。那起先是北佤比较多人，南佤比较少人。北佤比较靠近中国的云南，那南佤就是由缅甸政府这边但是缅甸把佤族当作是一个独立自治区，让他们用军队总司令来负责这样子管理，这样子对缅甸政府也是比较好像他们比较省事这样子。最近 OK， 为什么划船，为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一些差会不跟中国的官方所承认的 教会接触，为什么宣教士要隐藏哈？因为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原因呐、啊，也许是法轮功的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多年来中国对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反正我最近还看到了刚刚出现在社会的不久有一篇文章，我也许明后天可以拿给你们看。最近的丁光训主教哈，还他原来是南京金陵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他也很公开的，就是当学生抗议说抗议学校，就是说跟自由派神学有挂钩的时候哈，学生抗议，就丁光训就非常的愤怒，他就打压。那也就是说在信仰上面由中国官方所承认的哈，到现在还是很，我们可以这样说，非常不 biblical， 没有福音神学，没有福音信仰的那个。我们是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哈，也为了免得跟三自教会那个这样子来往，产生一些在政治上面有影响哈。我们尽量不让宣教士曝光，那也尽量不让。事实上，其实中国政府应该都知道的，只是他也许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我们不太那个哈，那他也不太管了。这样子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吗？好，还有没有想要知道的？好的，塞班总共有塞班的那个小小地方，塞班岛差不多只有香港的大小，好，但是塞班岛有30,000个女工跟一部分的男工。那塞班岛有三十多家成衣厂商，分别由韩国人、台湾人跟香港人在那边设厂。因为塞班是一个从美国来讲是一个免税区，它的那个制成衣哈都不用打税的。但是塞班的时间不晓得还有多久，因为假如中国加入 WTO， 就是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哈，就有可能那个 WTO 说有一个政策是要让所有在2004年所有的成衣啊哈都不打税，在全世界可以每个地方都不打税。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假如中国加入 WTO 那些工人也许不需要远道来到海外哈，他们在本国里面，中国就是加入 WTO 那个薪水那个薪资的工资啊哈，也要调整到世界的水平，那这些工人就不需要出来海外了，有这两个可能性。所以塞班岛现在大概有3-4年的黄金时段可以好好的宣教。那这些女工，当他们，我们就是给他们传福音，就是他们为他们做培训了哈，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是从中国各省各地而来，他们会影响到有很多姐妹，有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妹都是已经是结婚的，是离开自己的先生，离开自己的儿女出来工作的哈。那这些回去之后，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想他们也许对整个的中国会有某一些些的 more or less 影响啊，多多少少啊，因为他们安徽啦、辽宁啦、吉林啦、山东啊，到处都有那个重庆啦，各地方都有工人去。那到现在塞班岛只有真正我们觉得一个我们觉得很必须尊敬的一个现象，就是都是韩国人，都是韩国牧师在做 华人的福音工作，华人的宣教工作。那华人到现在还是都是只有短暂的去关心哈，并没有长期的那个关心。那华传是要在那边做一个长期的宣教的工作。那但是目前为止，真正的在那边比较努力推动对华人的女工那些传福音的是有两位韩国的牧师，一个是专门牧养从吉林从东北出来的那些朝鲜族的，他们是讲朝鲜话，是韩国话。另外一个教会的那个牧师是牧养中国各地出来的。那这两个牧师经常有那个沟通。那其中有一个牧师，他就很想要把，他有一个很大的胸怀，他想要把那个教会交给华人的差会。他在找华传谈，但是不晓得现在还没有，才刚开始谈。他因为他觉得华人的福音事工需要华人的牧师来做才有果效，不然的话那个文化的鸿沟，一个韩国的牧师还是跨不过去。这样子可以吗？好，还有没有？有没有问题？好，请。OK， 东方闪电，好的，假如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印一份给你们，是我自己做的，是我自己编写出来的。我从前一阵子，因为他们东方闪电到他们在纽约设立了他们海外的总部哈，然后他们到各教会去分发 CD， 我那个 CD 是一套的哈，有好几片 CD， 就是都是那种中国的那种小调那种唱歌的哈。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本很厚的书，叫做那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是不是？那里面假如你有看过，你会觉得连那个什么中国的国骂乱七八糟肮脏的话都会写在上面，然后说那是圣灵讲的，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就为了认识这个异端，也为了弟兄姐妹的那个哈，我自己就看了一下，然后我自己写了一篇，我也许我也可以印出来。那基本上那个东方闪电是说那个原始创立的那个女的，我现在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OK， 她说降世的基督上帝既然是造男造女哈，那第一次降世的基督是男的，是男基督；第二次降世的基督应该是女基督，这样才公平。所以她那个女的就是她自己自称她是女基督。那现在在中国已经有17个省份被这个东方闪电已经那个。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会做一些关怀的工作。他们其实关怀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做得很好，但是假如有人不小心入了他的网罗，入了他的瓮的时候哈，以后想要退出来那就不容易了，很可能这个是有一些资料可查的，所以有人被割耳朵，有人被人家剁手掌，有人被割舌头，就是说假如要从他们中间要退离开他们的组织啊哈，就会被严厉的惩罚，这样子，甚至有被致死的。是对，它是一个邪教。事实上中国的异端出现的很多啦，也有呼喊派啊，也有哭派啊，就是你非得要大哭啊，哭得死去活来，你不哭的话你就是没有得救的，你不呼喊，大声呼喊。这个呼喊派其实跟东方闪电也有关系，但是呼喊派可能是从李长寿而出来的，就是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啊才能够得救。那这个后来就演变成一个异端。事实上中国的异端实在是蛮多的，我们坦白说。 OK， 请。
嗯哼，
反而我们华人
在 nursery 开始，或者说在那 toddler 的这个阶段，consciously 他们去 educate 他们小孩，所以很小就上几年级，他们就说哦，我们会为这个地区祷告，那个地区祷告。整个的我们这地方训练的这个现象，如果从整个教会整体的检讨来看，我们教会的缺失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如果说是长远来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作为。我们在什么地方需要？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我们需要 concern 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样 promote 华人比较有宣教。原谅我这样说，其实全世界来讲，当然新加坡这些晚近后起之秀了哈，其实北美的教会还比其他的地方的地区啊哈的北美的华人教会还比较有宣教的比较会推动宣教。当然菲律宾也有几间教会非常的推动宣教，但是整体来讲，我是觉得北美还是不错，蛮最近这几十年来蛮有看见的。但是从群体来讲，这是我个人讲的，我所说的话，我若负责任的话，是我自己来负责任哈。我认为这是我所接触到的香港背景的教会流着眼泪回来的。他说在台湾前一阵子那么有钱，但是要找人没有人，要找钱没有钱，就是不肯。但是反倒他到菲律宾，到印尼。反倒那边的教会肯奉献出来，这个是教会要有长期的投资啊。一方面是要从牧者开始啊，我们教会做事不围着四面的围墙哈，而是看见。我想刘传章牧师，那个玛丽兰圣经教会的刘传章牧师，说了一句话，说当我们去照顾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上帝照顾我们的教会。当我们注重关怀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哈，上帝就让我们的教会有福。像他说他的教会已经多少年来，他的教会从来没有纷争的现象，因为弟兄姐妹往外眼光已经往外看了，哪还有那个拿着放大镜啊哈，来找那个牧师跟长老执事的那种问题啊，在那批评乱骂。我想这是我们的教会需要认识的一点。那我想西方人大概有他们有种族的有那种就是说冒险的精神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而且他们比较肯好像去关怀，不晓得是不是我这样说对不对，在早期是这样子。那我个人特别有一个感想，美国为什么这么蒙福，北美为什么这么蒙福，或者是英国到北美这个为什么西方国家这几百年来一直都在世界的强盛之列，虽然这个他们的国家也是逐渐的在道德在败坏，但是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情，国泰民安是上帝赏赐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先的祖先派了很多宣教士到海外去到非洲啊，到中南美洲，到中国内陆去传福音。这是我的感觉啊，我觉得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所以神就祝福啊这块土地。那中国，我想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要走。也许我们在这边，我们有多少有代表多少教会啊？这边总共有几个教会？
这教会几位？
歌城教会三位。
OK， 是
啊。好，歌城教会放下 Dayton， 好，请放下。还有没有？
印第安的
，OK， 克里夫兰。好，那我们 既然有这样子哈，好不好？我们请各教会稍微来，这是我听到一个建议说，趁这个机会，让我们各教会彼此之间要为未来有一个默契，一起携手合作哈。现在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报告一下，简短的报告一下，你们教会在宣教差传的侍奉上面，未来的眼光是哪里？现在已经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好，让其他教会有一些观摩，一些学习。也许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一起来配搭，好不好？从自由的哪一间教会就开始做简短的报告，好不好？好，那你对啊，对。
哎，各位好，我是吴锡安，我代表各城教会。各城教会从这个4年前就一直有这个短宣的使命，那我们也一直在摸索，一直在寻求我们应该去的工厂。然后神很祝福3年前我们的余正元牧师到我们教会来当主任牧师。余牧师因为有新加坡的背景，所以他就带领我们走很多的这个短宣方面的这个 effort。就像我们过去3年，我们都派短宣队出去。第一年我们去台北，第二年我们就是去年我们去缅甸，今年我们会派两队，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派两队到中国大陆教英文，还有做这个神学方面的教导。所以这个都是透过这个余牧师个人的一些 connection 然后我们开始有这样。弟兄姐妹的反应很好，我们每一年参加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第一年我们去台北的时候好像大概只有7-8个大概5-6个去年去缅甸的时候大概就是7-8个今年光去教英文的这一队就已经有大概8个，然后去教神学的这一队有大概6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各城教会在短宣方面虽然是scale 不是很大但是慢慢有在成长。而且我们也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祝福，就是说如果你把眼光向外看的时候，你就教会里面很多问题你就不会觉得说很大的这个很 serious 这样。然后我们也感受到一点就是从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事的经验的分享，我们很感谢这次华传派陈进忠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mission， 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工作，那也给我们开了很多眼界。因为我们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什么哥斯达黎加啦，什么巴西、阿根廷，这个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OK， 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以一个教会的力量来做还是太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说中西部几个教会，大概5-6个教会或7-8个教会，大家一起来做短宣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大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感想。就像陈牧师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 adopt 一个地方，然后一起来耕耘的话，效果会比这边摸一点，那边摸一点这个效果会来得更好一点所以这是我们有一个希望，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尹雄弟兄是我们这个海宣部的这个负责人，那我们希望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中西部教会的一起来工作。假设说我们现在有个 idea 我们就举这一次我们要去中国大陆教英文或者说要去短宣的这个的想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想法跟其他各教会中西部的教会 open， 然后各个教会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去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做的人数也大一点，然后做的事工也可能大一点。然后我们也相信说长宣的产生是因为短宣的开始因为一个人要先到工厂去看了以后他会有兴趣，他才会 commit 成长宣这样。那 eventually 我们教会是希望能够从短宣开始慢慢能够走入长宣的这个地步。那长宣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你去那边半年啊一年以后，这个就叫长宣。短宣的话讲的露骨一点，比较像观光团你去那边2个礼拜然后你就回来，这样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exposure， 但是对对方教会可能他并没有觉得说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这样火热一阵，然后刚刚迎接你以后就要欢送你了这样。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从短宣开始做，但是 eventually 我们是希望能够从短宣能够引导到长宣，让弟兄姐妹先有这个机会去看一看工厂，然后 产生这个热心，然后能够引到长宣的地步。所以这是我们教会在这方面一直都有很强的教导，也很强的这个 commitment。然后我们教会的那个奉献，也特别把这个宣教的这个奉献啊拨出来。我们现在教会的奉献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一般的教会的平常的支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啊我们的建堂，因为我们教会不知道怎么搞，一直在建堂这样。然后第三部分，这也是神的祝福，建堂也是个很好的工作。第三个部分就是宣道的工作，我们把这个教会把这个奉献分为这三方面。所以在讲台上，在讲台上有教导，在奉献的引导上也有很清楚的教导，这样。所以这是各城教会目前在做的。这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次我们大家有一些 networking 的机会，大家众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 topic， 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借着中西部的力量一起来做宣道，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也是一个意向。谢谢。对，我们对，谢谢怡乐。我们在每一年的六月还有一个宣道月哈，我们宣道月四个主日，全部都是在讲这个啊宣道的意向、宣道的重要。然后我们还出版刊物啊，在这个月的当中有很多的提醒，有很多的教导，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我希望也听听看啊其他教会一些报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这个意向。谢谢。
刚才因为我看到那个有个学牧师学信信啊，他是划船的，那在90年初他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极力的支持，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参加他们那个中北美的那个冬令会退休会，那就帮助划船那学习性的宣教师。
好，接下来，好来，
我可能要用英文，因为我是广东人，所以我们教会也是在一个，因为我们的 English pastor 开始这比较organized 一点。我的名字是 Thompson。Our church have organized some mission conference in the last 2 years. And so I think we are still in a preliminary stage, try to encourage the congregation to more aware of the mission field. And last 2 years, 3 years, we have a mission conference in November, and basically what we do is we pray and send a letter to the missionary over different area. Maybe 80% is in their witness to Chinese people, but 20% is to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like us. But this year, our pastor is,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Pastor Chen, encouraged us to have one brother, sister from the congregation to go with him to the Germany. So we may start to find out more the needs in Germany, the Chinese in Germany.
Cincin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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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 n c i n请，如果是这边在座有英迪的，麻烦解说一下，这样子都没有，那就麻烦请别的教会。
好，我们 Hello， 我们克里夫兰教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mission committee 的一个 team， 那主要就是针对教会本身的那个 mission 的 education， 那。我们有支持十几位的宣教士，还有宣教机构，还有神学生，目前 过去都一直在支持神学生，但是在短宣队还有短宣这方面呢，我们比较缺乏。那我们有短宣，但是是个人的，这不是整个教会的 organize。 那过去有短宣到台北，那就是一对夫妇，那当然我们都支持，都有支持，但是长远的计划有这个希望，有这个计划，但是呢一直都还没有成型。那我们就希望就说先从短宣队开始。那前几年我们姚牧师带的短宣队到没有到很远，就到芝加哥，这个那时候有一个远东广播公司，那就短宣队到那边去一个礼拜，那连续几年。现在芝加哥远东广播公司已经迁到加州去了，所以就这一条这个短期的训练机会就目前正在讨论，看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那我们的也是一个很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短宣，甚至于最后有长宣，但是现在正在就是说正在研究当中。那怎样鼓励教会弟兄姊妹有这个看见，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工作要做。有，对，以前很早，对，很早以前选那黄志强，对对，那个就是说那个我们不说是一个计划啦，就是说那是个人，然后教会支持。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教会能够有长远的一个计划，就是常常的有一个整个的 planning， 就像成立短宣队，或是希望能够跟中西部大家合在一起这样子。哎，谢谢。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谢谢那里。有没有？
我不能代表整个Cincinnati，不过我Cincinnati我坐最前面了，我就讲，我们Cincinnati有一个长老哈 ，almost full time 已经是做 missionary， 那他是我们已经好多年了，他是 medical 的那个 missionary， 他 constantly visit the two side， 一个是云南，另外一个是四川，那已经变成assistant 的 ，every year 有好几个团 routine 的。去 visit 那边，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是global 的一个 organization， 在大陆已经有一个 permanent 的一个 organization， 专门接待他们，这是我们新兴纳提在 missionary 方面，我们也support 我不知道多少，但是至少 more than 10 less than 20 probably missionary 的 organization 还有 individual。 那有一个在我们在台北有一个教会，那个当时的传道人十几年前有到新纳提的一个神学来上念做 missionary training， 他 back 回去之后我们 constantly support 他，我们那个曾长老routinely 去 visit 他们，所以会来 report 给我们说是他们那边的需要。The thing I want to emphasize 就是我们那个 medical 那个 team 在外面有一个 flyer， 他有一个 boot 专门就是describe 他的那个 missionary，他现在从那个 medical 的那个项目已经 expand 到其他的项目来了。我刚看到一个什么 financial management， 还有一些很多农业方面的帮助当地人的畜牧啊，已经跟很多 organization combine together。所以我们那个曾长老是 full time 的，他现在在这边。如果说是大家觉得我刚听到很多教会讲出来，好像非常都有意向，想要在中西部。能够一些 organization 的话，我觉得这现在是一个 opportunity， 好，让他跟你讲一下，因为他已经full time 做了很多年了。So if 有人要，
但是短宣现在主要
他已经非常 organized， 你会发 if you talk to him， 你会 find out a lot。 短宣长宣很多 full time 的人已经 permanent involved，就像我们教会里面就是不只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已经有一个两个夫探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在他的 organization 里面。好，谢谢。
OK， 我最后要做这样子的补充哈。Mission 不是教会的一个 program， 不应该是教会的一个 program 而已，它应该是教会的生命，它应该是教会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动力。假如教会不 emphasize mission 不应该是教会的一个好像是 one of the ministry 啊，它应该是整个的教会 worship 的目的是要 promote mission， 让弟兄姐妹看到上帝的伟大而去 go for mission。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哈。第二个是我要邀请，我刚才听到 Cleveland 的教会这样子，我也看到北美很多教会都有支持，相当的好像一个教会支持好多个单位哈。不过在想说，我不晓得你们的每年的 budget 或者是你们的人力多少在那边。我从一个从事宣教者的一个角度来讲哈，我倒是比如说短宣，我宁愿你们共同结合一个力量去 adopt 一个工厂，好好去耕耘哈。同样的，在 support 方面，我也比较倾向于建议请你们在，除非说那个你们的 budget 非常的大，已经非常的可观的一个数字，或者是人力也可以好好的应用哈。不然的话，可不可能我没有特别是推荐划船的，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们可以去关心一个差会，或者是关心少数的几个宣教士哈，而给他更多的资源。像我曾经看到有宣教士，白人的宣教士从亚洲回来，那去有一些教会报告，但是那个教会每个月才只有给他30块钱，他要开车开很远的路哈，去到那个教会去做一个他的那个 furlough 的 report。 我就觉得哎呀，有时候很辛苦。我不做任何批评，因为我也不晓得任何现象哈。不过我倒是很希望教会能够集中一点去关心一些教会或者一些差会或者一些宣教士哈，对他们有实质上的帮助，有实质上的利益。那我最后也要讲说，我刚才想到，我刚才对台湾的一些负面的，我现在要稍微收回一下，免得以后有人说我在公开场合说。不过我感谢主，最近这几年我看到台湾的教会开始有在往推动宣教。不过就是说这一条路还是蛮长远的，我们需要为台湾来祷告，希望台湾的教会真的是有眼光。我希望各位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传福音跟宣教是不一样的。本地的传福音绝不等于宣教，绝不等于宣教。本地的传福音是带动本教会，有可能推动让本教会的教会增长哈。我们对我们的左邻右舍来传福音，对整个的社区来传福音，那是很好，那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但是那个跟宣教不一样，宣教是往远方去，把钱跟人投资在好像看不到那个结果的。就好像百多年前那些戴德生啊那些人哈，到中国来投资，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才有权利，才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坐在神的面前来享受他的恩典。同样的，今天我们应该要想到说，传福音宣教是往远方，让很多地方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可以听到，那个才是重要的。OK， 最后还没有人要讲什么话。OK，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哈。好，我们请你带我们做个祷告，好吧？好。
亲爱的圣天父，我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今天有这个机会在一起与聆听陈牧师对拆船宣教的这个意向的分享， 以及他实际上的经验与我们的分享。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有负担的心，对拆船也有一个火热的心，让我们回到各自的教会，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先发动这种意向，推展这个意向，发动这种事工。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各个教会里面所能够推展、所能够分享的这样的意向与这个宣教的事工，能够得到众弟兄姐妹的支持。如此，我们也能够借助群体的力量，对宣教的单位能够集中，能够做出财力上的奉献，或者是资源一切的资源的支持。我们把这件事工交在你的圣手之中，求你的灵亲自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做你一个基督的精兵，在宣教的工厂上能够打美好的仗。我们这样子祷告、赞美、感谢、奉献，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